嗔恨一个一定有个对方吗？我这个嗔恨是从哪来的呢？是从我心里头来的，还是从对方来的？那要从我心里来的，我没有对方的时候，他怎么不起嗔恨呢？那要从对方来的，没有我的心，他那对方他那个嗔恨心也没有出来呀。就是因为有自己心，有对方，再加上某一件事情合起来产生的这个烦恼。那现在把它一分析，这个嗔恨的这个东西没有自性，没有它的本身，找不到它的本体，那个就是空。但是这种修一定要观，平常不观到那时候来不及的，怎么观也观不成。所以他这样平常就有这种观照修养的功夫，到那时候遇到顶戒了才有一点帮助。如果说平常修得特别好的那些高僧大德呀，古来祖师了，那到时候遇到嗔恨的境界来了很平常呢。有的被他打死了他都不嗔恨都不报复的，那也有啊。那就是他就把这个空观假观修好了，这个是不简单的。现在说观本具的性德，大家都有心，就有的人修就成，不修就不成。他说修德功深是性德变现，你也修我也修，为什么有的人修得成有的人修不成？就是他那个功恨啊够深不够深啊。这个很容易懂，你比如说一块冰，冻的结的冰，冷的结的这个冰，水变成冰，你要想把它融成水，有100磅的这个冰，你拿几分的热度的水，你能把它融了吗？外头这个冷天，当然了，你要在热天地方，你不用火就融了，它慢慢融了，自己就融了。这是说外头都是冷的，你要想融这个冰的话，你这个火力要特别的强，要超过它这个冷，那它的冰就没有办法不成事。我们现在这些个烦恼障碍贪嗔痴里边的东西天天跟着我们这个功夫要是普普通通的，那你抵不住它。但是说也好过不用功，如果完全不用，100磅的冰就是一点没减少，如果你稍微融一点，融少了1磅，它还有1磅的变成水呀。就是说修也好过不修。所以说修德功深是性德变现，性德就是那个冰的本体，本来的体呢是水，你要把它融了的一份，那个冰就变成一份的水，这个众生修行一份就变成一份的佛。那个佛呢不是有分证的佛吗？它不是一下子就成的，一点一点成的，你修一点儿，它那个佛就变成一点，不用说修了，你造佛像也不是一天之功啊，一刀子就挖出一个佛像来，那也要慢慢挖挖慢慢磨，最后那个佛像才圆满呢，看着才庄严呢，那也是要经过一段的功夫了。那我们要修的话也是一样，所以不能着急，也不能懈怠，这样这边修那边就显了自然的，好像一个天平，你这边轻了那边就重了，那边重了这边就轻了，它是同时。 若没有本来具足的性德，便不能发起修德。他说这个修德是从哪来的？因为你本来具足，你心里头要不具足的话，你也发不起那个修德来。我们佛教讲发心，你要发起自己那修行的心，我要修。你那一念心从哪来的呢？是你本来有的，本来有的你发不发，那个问题就是，一件事情你可以做，但是你肯不肯做，就是这个意思。若没有依性德起修的修德，也就不能显明性德。假定没有依性德起修的那个依性起修的那个修德的话，也不能显明那个性德。换句话说，想不出来，永远是当普通的凡夫众生。好像山里头有金矿银矿，你永远不去开矿，你永远在矿里头啊！你开一天，那个矿的山呢就不同一天，那些石头土呢就挖出来一点，就离的那个金子银子就近一点，这就是这个意思。他是供不汤捐的，一心三观是依圆妙不可思议的性德而发起的修德。我们现在讲这个圆教的因，因果的因，就是一心三观是圆教的因。现在就是说这一心三观呢、就是修观嘛，依这个圆妙不可思议的性德而发起的那种修德。从此起修，可以心证圆妙的三德涅槃。从这儿修啊，他这没有说时间性。那佛呢，修了三大阿僧祇劫，他怕我们害怕，从此起修，这一修就可以证到了。那么一句话，那个时间不得了。所以呢，他说可以证。换一句话说，修一修，停一停的。可以证呢，那个远得很，渺远得很。可以证呢，如果修修退了，也可以不证，那就是在那个修的人。他说可以亲证，并不是旁人，自己亲证圆妙的这个圆教的三德涅槃。什么是圆教三德涅槃？就是高过前边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这个是成佛那个时候才有的这个功德，那个涅槃是不生不灭的，永远都具足的了，修好了的时候不会再说成了佛再当众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那个金矿银矿，出了矿的金子银子不会再入矿了。一性德而起心三观的修德，这一心三观不动不横不前不后亦不亦时。他说一性德，主要的我们的性德是我们本具的，修德是我们现在要修的。性德呢，不管哪一个人，你信不信佛都好，信不信教都好，他那个性德还是带的，就是天然的性德。修德呢，那就要看你这按照世间的这个人的这个道德上也好，按照宗教的修德，按照佛教的这个修德各有各不同。现在是按照这个佛教有各宗各派，现在依照这个天台宗的这样说法，性德不管你讲不讲都有的，你不承认它还是有的了。好像佛教讲这个因果，有的人不承认有因果，那他还是有的呢。你不承认归你不承认，事实他还是有的。但是修德呢，不一定有。 那依性德而起一心三观的修德的话，那么这一心三观是怎么样的呢？我说不动不横，动就是竖，打竖的，横就是打横的，也不前也不后，也不同时也不一时的。这下边有个比喻讲，我们现在在这儿，换一句话说，不前不后就是三谛一境，一个境。哎，真足中你观的时候，因为他是讲这个一心三观，一念心就具足三个观，三谛就是一个境。哎，真谛、足谛、中谛，哎，不二，三二一。一不一时，那也不前面讲的也不混乱呢、啊。一景啊，这个三谛是历历分明的，也不会乱，叫一不一时。所谓动，上头不是说不动不横吗？怎么叫动？我说如别教说，现在我们讲的是原教，前面是别教讲过了。他说法身本来具足，佛热见此修成，解脱最后是满，这叫动。别教说的这个法身、佛热、解脱三德嘛，这个三德的法身德呢，我们大家本来都具足了，可是佛热德呢，佛热就是智慧，咱们中国话就是智慧，这个智慧的功德那要慢慢见色修成的。解脱呢，就是解脱自在，没有烦恼了，贪嗔痴没有了，那要慢慢最后才能够圆满。他这是说动，如点水之这个动啊，各位看这三点水上下点的，这个不好懂，所以这个暗号符号就这样告诉我，好像我们写一个带三点水的水字旁的那个字，你要上下先点三点，其实有上下的，就是指着竖着说的。各位横者呢，亦如别教说，也是如同别教说法身、般若、解脱各个别异，不相收摄，如烈火之恒，也是说这个三德呢，这个三德呢是各个不同、各个别异的，彼此不相收摄的，好像说如那个烈火之恒，打横点这个三点，火是四点的，它都是比喻的，打横，这是。一二三那样说，现在金明法身、般若、解脱三德呢，不如点水之动，不如烈火之恒，所以说不动不恒嘛，就是这个意思。就现在讲的这个不动不恒，就是说的这个法身、般若、解脱三德的道理。下边又举这个比喻说，一如一字三点，下头那三个小黑点的那个字念一，就是说如一字三点，点成三点就念个一。首罗三目，首罗就是有个首罗天王啊，是三千大千世界的主啊，他有三个眼睛，三个眼睛，我们现在人有两个眼睛，他在这个两眉上中间上面又有一个眼睛，他有三个眼睛，他有八个背，八个手背，他是骑白牛的，这个讲他的一种，他有很大的神通，他还是个天王。现在用他那个三个目，也就像这个一字三点的一个样子，这样比喻。若言动，则虽一点在上，而二点在下，不可为动。上头一个点，下头两个点， 应该像那个点水的那样啪啪啪三点，那才叫动。现在一个点能下边两个并起来，就不动。月圆横呢，虽下虽两点在下，一点在上，不可为横。横应该打横，好像那烈火的横了，但是上边还有一点，这样所以说也不能说它是横的。这意思就是说，法身般若系统三德，像那一个三点那样点法，这是譬于法身，虽本来具足，而今时未施。般若解脱，随今后修成而时亦本来具足，不可以动。这个法身德呢，就譬如上头一点啊，上头一个点，本来都具足，现在也没有失去。可是般若德、解脱德呢？虽然说从今以后修行才有，修行才有，它本来也有具足那种带里头的功能内涵的，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可为不可说是它动，它就受受的。有法身今随不失，而实为性德。法身是属于性德，虽然不失呢，你可没有显出来呀，还是属于根本具足的性德呀，你没有证到法身，没有得到它的本身。具足，具足等我们那个慈州老法师说有话，你在凡夫虽然说你有具足，你这个法身呢，有是有了，有若无等于没有，因为你没有受用。说那个这个而是为性德，那个般若解脱呢，虽也本来具足了，而是为修德，还是要修。他说一性二修不可为恒，这个一个性德就是指着法身德，二修就指着般若德、解脱德。那么这个两个修是可以说恒了，打恒的了两点。那上边那一个性呢，在上面，所以说不能说它横，这三个不能说它大。法身如一点在上，般若解脱如二点在下，这有，所以说你不动不横。这三德即是三谛，三德法身是。这个法身般若解脱是三谛，三谛是真谛、如谛、中谛。他说即是三谛，那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中明三谛，果中明三德。三德即三谛，即即三谛呢，所以现在举果中三德的不动不横来说明因中三谛的不动不横。这是拿果上的那个三德来说因中的三德，所以说三德即是三谛，果即是因，以果上的名字来说因中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说三谛是因是果，你就说因；三德是因是果，你当然说果，因果的不能乱。但是有时候在因说果，在果说因，现在是举果中三德而说因中的三谛，是这样。那三德就是三谛，又三谛在于一紧故不前后。三谛真足中就是一紧，所以说没有前后的，你不能说是哪个是真，哪个是俗，哪个是中，它同时一境立名三谛呢，故不异时。在这一个境上，它就有空、有假、有中、有真、有俗、有中，所以说不是一个时候，也是不相乱。 三谛即是不动不横不前不后不异时，那么称三谛。那么乘三谛而修的三观当然也就不动不横不前不后不异时。乘着三谛，我们说乘性起修啊，就是这个乘着这个三谛的理，哎，然后修一心三观的那个修，这就是这样。那就是说都是不动不横的，也不异时。这种道理呢是不容易懂。我们现在比如说啊，它这个原理呀，好像那时候我们学的时候，老师画一个圆圈在黑板上，画一个圆圈在黑板上，这个圆圈是什么呢？就是法界。现在说就是真理，真理是圆的，是一个的。但是他要说法身般若解脱，他就分三个角声，这样把它分成三个，刚才那三点一样。上头那个法身代表这个整体，下头这两个，一个般若一个解脱呢，就代表我们要将来修行的时候怎么样修。般若就是智慧呢，你修三观你不用智慧修不成呢。所以广修智慧，没有修福德也不成。福德就是说要修，要修福修慧双修了啊，然后才能够把那个法身庄严起来，就叫做定慧力庄严，有定的力量，有慧的力量。修禅定来庄严是属于定，定是属于福，修般若是属于慧。这两种庄严起来呢是个法身。你比如说天上的月光是圆的，是它的本体。假如说它不圆，月牙没到十五那天它也有光了，那它是有般若而没有解脱的。比如说它缺乏那一点，好像说如果单修行你把烦恼断了，你没有修那个利他的功德，六度啊布施持戒这些个没有修，这些你没有慈悲心，不肯去对人家去帮助啊利度化人去的话呢，就是没有悲心，没有慈悲，不同情他，哎，我管自己就算了，管自己管得好还得有智慧呀，没有智慧连自己也管不好，有了智慧没有慈悲呢，你也不能帮助他们。他这两种修好了呢，他就是有这个智慧有慈悲，帮助他人还得有智慧，不然不会帮，哎，所以能够自利利他，要记住这个三德的妙用。他说这天台智者大师，就是这个创天台宗的这个智者大师所说的摩诃止观。摩诃止观是一部书，就是讲这个止观修行的方法的。他说广明圆教修因，把这个圆教的这个怎么样修行这个因果的因呢，说的很多很多。他说一部摩诃止观怎么样说法呢，他开成了十大章。十大章就是一是大义，二十名三体相四摄法五天圆六方便七正观八果八九起教是智慧。大义就是止观的大义，怎么叫空假中大义，十名解释他的名字，体相他的本体相是什么，摄法它能包括的是这些什么，偏圆它怎么样的次第，不次第有高低没有，方便就是有种种的修法不同，正观应该怎么样，正观这个待会儿它下边有，八果报 就是能够最后才能够从因克果得到果。起教就是说他能够去种种的这个利他，要有种种的教门不同，指归到最后的归宿。在第七正观一章中，这就是刚才这十大章里头第七章，其他的不讲。这一章里头又开十章，就是在正观里头又开十章，就十大段。第一是因界入，因界入待会儿会讲的。二是烦恼，专门讲烦恼怎么样，有多少烦恼，怎么样的烦恼。第三是病患，修行人有什么病，不修行人有怎么样的病，种种的病，种种的过患。四业相，有种种的业相发现。五魔是修行有种种的魔，都有什么魔，有什么办法。六禅定，修种种的禅定。七诸见，有那些个邪知邪见，或者有怎么样辨别它。八增上慢，增上慢就是说他没有得到，他说得到你也要知道。九二乘就是小乘，是菩萨。今料受正因，这个正观就是第七章，第七章的那个这个止观十大章的第七章正观那里边，因界入不虽净，他讲不是有因界入三个字吗？不思议的境界，下边有讲怎么叫做因界入，以名原教的修因，这是讲这个修因呢，修行的因。所谓因界入，即是五因，那个因就代表五因，五因是色受想行识，心经上有，就是我们人的身体、精神和物质，合成我们的身体，有五种的这个因素。叫十八界，内六根，外六尘，中间六识，十二路就是内六根，外六尘。这五因、十八界、十二路摄尽一切法，就包括一切法。这一切法当下是不思议的境界，换一句话说，就是你观自己本身、观外头的境界，所有都是你可以修行的环境的，都可以去观。智者大师用梦境来比如不可思议，不思议。他说：“为当一心故有梦，一眠故有梦。心是我们的心呢，眠呢，你没有睡的时候有心，你睡了还是有心，但是以那个眠为主，睡眠呢，这个梦是从哪儿来的呢？做梦。”他说：“眠法和心故有梦，还是合起来的。离心离眠故有梦，离开两面才有梦。这一共有四句，他这个四句说完了，下边就解释了。解释是就是辨别，要把它辨别清楚。他说这一心有梦的话，那不眠应该有梦啊。”若一眠有梦呢，那个死人如同睡眠的应有梦啊。若眠心两合而有梦，说也有心也有睡眠合起来有梦，那眠人睡眠的人哪有不梦的时候呢？那有的人睡眠没有梦啊，那也应该有梦啊，对不对？说眠心各有梦，那又眠心各有梦，合可有梦，就是说合起来可有梦，那各地有梦，眠也有梦，心也有梦，那各个都有梦的时候，那合不应该有梦，那应该分开吗？若离心离眠而有梦，虚空离二冰常有梦，就是说那个虚空啊，也没有心也没有睡眠，他怎么会做梦呢？这是说辩，恐怕有人难问，他先把它辩了些道理，分四句。这四句求梦上不可得，云何一睡眠见一梦？这是譬如我们现在的宇宙万有，为当一自心故有，为当 依他缘故有自心或他外头的缘，怎么有的呢？唯当自心他缘合起来故有的呢？还是离开自心离开他缘故有的呢？说下头，这就是四句。下头说若依自心故有，假如说宇宙万有是依心而有的，那么我们可以不接外缘的种种条件，就不用接外头有那个外种种的条件了，而对于心中就生出宇宙万有的，而实自心中不能生出宇宙万有的，不知宇宙万有是不依自心而有，不是依心。若依他缘故有的话，要说不是自己从心里有，从他外头缘而有的，那么假设令我们都没有自心的话，又何从得知宇宙万有呢？这个瓦砾土石，瓦砖瓦的瓦，砾就是因为是小石头，石头这些啊，石土啊，就是说都没有心，也应该有它的宇宙万有的，而没有自信是不能得知宇宙万有。瓦砾土石是没有它的宇宙万有，不知宇宙万有是不依他缘而有的了，这是第二个。第三种是合起来说，若自心他缘合而不有啊，自己的心又加上外头的缘，但自心他缘个个不能生宇宙万有。上边说了自己自不能生，他缘不能生，都说过了，个个不能生宇宙万有，个体不生，那你把它合起来何能生，怎么能生呢？何能生就是合起来怎么能生呢？譬如一个盲人不能见物，他说一个瞎子看不着东西，那你合起来很多瞎子也不能见物，还是看不着啊，那个多数瞎子盲眼睛还是盲的，还是看不着。故知宇宙万有时不依自心他缘合起来而不有，这是第三。第四呢，就是说若离自心离他缘故有的话，那虚空非心非缘，非自心非外缘，用于虚空之中忽然生出宇宙万有了，而虚空中实不能生宇宙万有，故知宇宙万有是不是离自心离他缘故有的，也不能离得说。这样自他合离四句推减都不能得宇宙万有，出生之处得不到宇宙万有，到底怎么来的？万有即是无生，无生就是不思议境，不思议境在佛教讲这个无生，一切法不生，它的本体是无生，现象是有生命，这是讲那种理论。不得于不思议境上执为自生他生合生离生，我们不应该在这个境界上啊执着是自己生出他生合生或者离开生。所以龙树菩萨说了有几句话啊，这个龙树菩萨是佛灭度后七百年间的时候，有一位菩萨叫龙树菩萨，他这个人智慧大得不得了，什么都谁都说不过他的，全印度的那时候，他那个《中观论》上有四句话，一部论的《中观论》，他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哎，《中观论》好像是不说无生，那都是道理一个样。下面就是说。这个寄诵就是说啊，他说一切宇宙万有的法呢，不是自生，不是自己单独生，也不从他外生，也不是合起来共生，也不是无因无故的就生出来。这几句话说出来呢，现在有了问题，比如说拿佛教的眼光说宇宙 世界是上帝造的，那就是自生，也可以说他那个无因生还不是，就是说自生，单因生不可能。佛教讲因缘生，上帝造世界决定不可能。在佛教里讲，起码两件东西生出第三个东西出来，一个东西生不出来。啊，能这样观宇宙万有，便是修一心三观了。观宇宙万有，不自生，不他生，不合生，不离生，这样便是空观。而复万法昭然，因果不爽，样样都是很分得很清楚，不差，因果不差，不爽，就是假观。你能够，空是空了。佛教讲修空，空不是糊涂啊，空里头很明白的呀。你在这一点妄想不打，全屋子事情你都知道。你要执着一件事情的时候，旁边的事情你就糊涂了。所以他无分别的智慧，比有分别智慧还要厉害的。这当下即是不思议境，便是中观。空的时候就假，假的时候就空，那就是不思议，不可思议，不可心思，不可以口意，就是中道妙观。观色法如此，观心法亦如此。外边的色法就是一切的境界，外边的，内里边的心也是一个样。观五阴如此，观十八界十二入意如此。观心法如此，观佛法如众生法，前面讲过了，也是如此。如此修观，正是圆觉的修因，是圆觉的修因。一三四页，这是众生本来具足的，最重要呢，性德每一个众生都有，本来有的。没有修者有，修者呢要从性起修。假如没有性德呢，修也没有用。假如没有修德的话呢，永远当众生，有性德也是广式，有本来具足，没有神通妙用。换句话说，性德就是本体有，原来有。修德呢，就是要开始修行，修福修慧，修种种的这个功德，然后才能成佛。这叫一性二修，一性二修。一性比如说就是正因理性，前面讲二修，就是说要修福修慧。修福修慧就是将来成般若德，修福将来成解脱，成三德，涅槃三德。
那性德是不是就是本来的佛性？
性德本来佛性，就是本性，原来本有的具足的那个功德。各位看一三七页。现在一三七第六行，好了，现在我们讲这个圆觉的果， 前面讲一心三观啊，有这个性德，从这个性德嘛起修德，性德就是啊本来具足的，修德嘛就是依性而起修，就是依这个圆妙不可思议的性德而起这个修德，然后这叫因，修好了就要得到果，哎，在因的时候叫做一心三观，哎，在果的时候呢，到了证了果了，叫做三德涅槃。所以说圆教的果是三德涅槃，三德下边就说和这个涅槃怎么样配呢？这个法身德明性净涅槃，本性清净的涅槃是属于法身德。这个般若德呢明圆净涅槃，这个从修行因缘果满都清净了，那么这个功德叫做圆净涅槃。下边还有解释，解脱德应方便净涅槃，方便净涅槃种种的方便都要重视。这个三德涅槃为实一心，他说这个三德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这三种性净涅槃圆净涅槃方便净涅槃都没有离开一心，不纵横并别名为圆正，就是说不动不横不并不别的意思，不动不横就是前面讲的一字三点的那样，不并不别也就是那意思，不可以并起来也不可以分开，这叫圆正。圆正就是三德一心，一正就一切正。下面他就详细的解释，真才智者大师大博涅槃经玄义解释三德涅槃，真才智者大师解释这个大博涅槃经，大博涅槃经有40卷，玄义就是说他还没有讲这个经的正文，提前就玄谈谈这个经的大义，叫做玄义。在天台宗讲这个玄义有五重玄义，就是实名啊、显体啊、明宗润应判教。天台智者大师一天台宗不管讲什么经都要有这五重玄义，比如说解释一部经的名字，解释一部经的名字呢，所有的大经不管讲哪一部经，依着天台宗立名不出七种，叫七种立题，七种题目就是不出三个字，叫做人法愚，单人为题的，单法为题的，单愚为题的，就是三种人，就是人法，人就是我们这个人，法佛法的法，愚比愚的愚，人法愚这三种就有三个，单人单法单愚。然后呢人法合起来立体的，然后人和比喻合起来立体的，然后法和比喻立体的，然后就是人法语完全合起来具足三个，人法语立体的，这叫解释一切的经名，把所有大藏经不出这三种。你比如说单人为名，单人为名好像佛说阿弥陀经这就是单人为名，单法为名 般若经，般若是法，单一为名，好像梵网经啊，用种种有的是譬喻经啊，那些都是用譬喻，就是三种。然后人和法为余的，一个人一个法，就是比如说文殊问般若经有一部，很多种呢，就是举一个例，文殊菩萨是人吗？般若是法，你就问般若经。然后人和鱼立名的，如来狮子吼经，如来是人，狮子吼是比喻，这样不菩萨是人呢？般若是法，你就问般若。然后人和鱼立名的，如来狮子吼经，如来是人，狮子吼是比喻，这样才解了第一个定题。然后法鱼为名，法就是说法，鱼是譬喻，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妙法莲华经，妙法是法，莲华是鱼，比喻。那么这就六种。第七种呢，就是人法鱼合起来第一个经题是哪一部经呢？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是法，佛是人，华就是比人法语都记住了。这个真太智大师他们这个看这个教